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在灿烂辉煌的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历史长河里面，神传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正统文化，千百年来在神州大地的各个领域恒久稳固传承下来。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位修炼人在他的修炼境界里面所了解到的神传文化重要组成的一部分，就是古代中医药学一些不为人知的超常事。在古代中医药领域，历代都出现了很多带有特异功能的医学家和在不同层次的修炼人，他们用高尚的医德、精湛的神传医术、严乎济世、救死扶伤，写下了一段段古代中医学的传奇历史。在不同历史的时期，都有医者将一些密传的神奇药方传给世间治病救人。下面会讲两个在民间热传的药方，他们是围绕着这些药方的真伪和他背后的因素来去讲一讲他们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在多年前，有一位大陆名人，他在一个电视节目中提到亲眼所见的一件事。当年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有个自称头上长了个恶疮，疮入面流黄色的毒液，味道很难闻。这个患者每日大量服用抗生素，还需要去医院打青霉素、消炎针，但是依然都不见好。一个老乡讲给他听，有一个药方可以用猪圈入面的母猪粪烘干之后调成糊状，涂在患处，就可以治愈这个恶疾。那个自称就照做，三日之后患处长出了新肉，恶疮没多久就痊愈了。这剂药方在《本草纲目》里面有记载，是这样说的：十年恶疮，母猪粪消全性腐脂。那《本草纲目》上记载的这个药方究竟产生什么年代呢？又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玄机呢？在这一位修炼人的修炼境界展现，这一剂药方是产生在明代，是昆仑山修炼了三百多年的地仙传出来的验方。这个方在民间流传，专治恶疮，治愈后果良好，后来就被李时珍收集整理在《本草纲目》里面。这样他的医治的原理又是什么呢？这一位修炼人见到民众染病的知青，由于受党文化的影响，对鬼神不敬，在众人面前辱骂神明，他被山神用阴间的锄头在他头上的位置锄了一下，弄伤了他另外空间的真体。在对应这个空间，就是那里长过恶疮，而恶疮所覆盖阴性的墙招惹了大量另外空间的黑色甲虫一样的阴性生命，啃食住伤者另外空间的身体。而另外空间成群的黑色甲虫，它们释放住黄红色的阴性能量，黄红色对应的亦都是病灶部位炎症的颜色。用母猪粪治疗恶疮是以毒攻毒的治疗方法。母猪粪在另外空间体是一团中心是白色，外围是蓝色的火焰，用母猪的能量因素消除病灶部位另外空间能量场和毒虫，是因为母猪的能量在微观上体都是母猪的形象，母猪的能量因素作用是病灶部位有再生繁殖的能力， 可以持續唔間歇嘅清理陰靈，而公豬糞喺治療嘅功效上則缺少呢一種持續性，但亦可以令病情減輕，但係係唔可以根除惡疾。而今日圈養嘅豬，由於餵嘅都係人工飼料，裏邊嘅物質成分都係現代化工業非自然變異嘅因素，係破壞咗豬嘅正常機體能量場，所以用嚟入藥，藥效亦會相應發生減弱同改變。下面要講的亦都是被廣泛熱議的一種古代失傳的骨科治療方法，就是扭肢接骨法。在《傅青主金針導世》一書裡面有關扭肢接骨的記載，在古代曾經有治療粉碎性骨折的時候，將剝去皮的扭肢造成骨形，扭肢中間打通成骨腔狀，然後放在兩段碎骨頭的切面中間代替被切除的骨頭。在安放的時候，兩個切面都要塗上熱的生雞血，再將一種能夠生長肌肉的石青散撒在肌肉上面，將肌肉縫好，再敷上接血膏，夾上木板固定骨位就完成治療。這個直接將自然界中和人不相干的物質嫁接到斷裂的人體骨絡上，這個是當今的實證科學理論體系裡面的確是很難理解。這種治療方法是不是真的？這位修練人用功能看到這種治療手段是屬於神傳文化時期出現的超常特異現象。扭肢接骨法最早起源於商周時期，能夠運用這個法的一定是有功能的醫者或者是法眼通。在法眼通層次的修練人，這種治療方法在戰國時期因為戰爭的原因得到廣泛推廣，有特異功能的醫者將扭肢用神通灌注能量，令扭肢高能量物質化，骨頭的切面塗上生雞血的目的是藉助雞血的陽氣幫助它暢通血脈。接骨完成之後，在恢復過程裡面，有功能的人會見到在另外空間有一至兩個一指高形象和施法的醫者一樣的小人，即是公的靈體形象。他們又是什麼作用呢？是被病患日夜不停的施放能量，從而改變扭肢的分子結構。機體在另外空間被高能量物質融為一體，有些醫者用功能將扭肢化掉，極少數用搬運工在骨絡形成的時候將扭肢移出體外，多數的處理方式是扭肢逐漸融化和骨絡形成一個整體，這些都是不被常人所知道的超常的特異現象。在古代作為修練人達到一定境界，就可以用功能改變這個空間事物對應的另外空間體，因為三界內一切都是由分子構成的。在這位修練人的境界中，經過實踐檢驗，亦可以用在修練裡面出來的功或者功能對另外空間特定物質進行解體重組，造就成所想要的物質或者事物。現代科學的一切不是正統神傳文化時期神有意安排的，而是受外星文化影響變異敗壞的。在古代各種醫療手段中都普遍存在這種超自然的神傳文化現象。現代變異的人類用變異的觀念仿照古代神傳文化的診療方法治療疾病， 由于物质的内涵已经发生改变，不是神传文化的因素，医治的治疗和古代中医相比亦都相去甚远。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人心的故事。欢迎回来第二节的节目。在古代医药领域，一些草药有使人起死回生的功效。下面提到的是在古代医书和神仙传记中经常出现的两味草药，人参和何首乌。从古至今，天地万物的生长及人类社会的兴衰都是神安排的。追溯历史，人类使用人参已经超过千万年。这位练功人看到今次文明的初始时期，神农氏尝百草的时候曾经鉴赏人参。有一天他在山中采药的时候，挖到一株生长了300多年的野生参。神农氏将人参分为两部分品淡，即生食和煮熟食用。神农氏是一位在很高境界修行的修炼人，在修炼状态中，他用功能记录了食用过程中人参的药性和药用价值。他发现人参不单只有安魂定魄、补元气、滋养精血、强健机体的作用，还可以在人得了重病、性命攸关的时候救人于生死。神农氏为了进一步实验人参的功效，他将灵芝、地黄和人参合煮。由于药性过于猛烈，神农氏服用后整整昏睡了三日。醒了之后，他感觉体力充沛，目光敏锐，皮肤也变得更加细嫩，就好像恢复了青春一样。神农氏在行医过程里面曾经遇到因为经血而亡的7岁小朋友，他先在施法术将有意的魂魄召回肉体，再配以300年人参熬制的汤药，使极度虚弱的幼儿得以迅速补充血气，身体在一段时间内恢复正常。这种医疗方法一直被历代医书中记载流传至今。不同年份的野生人参，它的药理功效是相差很大的。在这位修炼人的境界展现，生长了50年的野生人参，在另一个空间来看，它发出的是浅红色的光，具有滋养血肉的疗效。生长了100年的人参，在另一个空间体发散着青白色的光，具有补脑的作用。200年以上的人参，另外空间体是淡蓝色的光，可以起到补充元气的功效。500年以上的人参，在另外空间放射着淡金色的光，可以令人的内脏高能量物质化。野生人参在生长过程里面会吸收方圆30公里内地的精华。由于人参特殊的生长机制，它还可以吸取来自日月天的精华。一般生长到700年左右的人参，灵体可以幻化成各种植物。在古代，1000年以上的人参灵体可以幻化成人形生命。现代社会人工种植的人参，一般5年左右就被采摘上市。这种养殖参在另外空间体是灰白色的，只可以起到康健脾胃的作用。用功能去看，今次人类文明曾经出现过1000年人参。在商朝时期，即是现在的河南省境内太室山地区的小室山上生长着一株1000年人参。 这个心长约一尺左右，三珠连体有七斤多重。这珠万年人心被当时在小失山的一位境界极高的修炼红黑太极的大道修炼者采集并配制成了丹药。这件事震惊了三界内的天庭众神，因为他修炼境界太高，三界内的众神无权干涉。道人用万年人心炼制的丹药助力修炼，他修了1200年，修炼的层次远远超过如来境界以上。道人炼制的丹药，如果常人服用一粒就可以延寿三纪，一纪即是12年。今日在中国境内500年以上的野生人参还有300株，1000年以上的人参还有3株，他们都受到山中修道的仙人及天庭的天兵看护，不会被世人所见。在古代超过1000年的灵物就好像千年人参、千年何首乌、千年茯苓等，在天界均有名目记录在册，有专业的天曹天兵看守，只有经天庭授意世间即将成道的仙人才有权享用坐骑成仙。下面再讲有关何首乌，是这一位修炼人的境界展现。在中国大陆现今超过1000年的何首乌有3株，接近1000年的还有5株。生长成1000年的何首乌灵体得到天地精华，形象类似人状，通体乌黑，头部长有草状枝蔓，灵体双目射出两道明亮的白光，瞳瞳有神。这3株千年何首乌被仙人用法术遮盖，就算近在眼前，常人的肉眼都分别不到。在明朝嘉靖年期间，在那一世，这位修道人当时亦契修道，修炼了近50年，已经达到渐悟状态。他云游世间的时候，行至湖南大围山腹地，见大围山一山脚下面，从一块土地中冲出一股近10米淡蓝紫色气柱。这位修炼人很好奇地走近去看，发现这株千年何首乌它正在这里采天地灵气。它见到这个修道人走近，何首乌收功化作一尺人形，就向这位修炼人合十行礼。修炼人问，你在这个山中修炼有多少年了？何首乌就回答，因生前即善得感受天地的灵气，在这个山中修行有1010年了。修炼人又问，得天地灵气后可曾行善或作替天行道之事？何首乌说，小善不提，曾经在300年前山下村中铲除一只祸乱村民的200年水别精，就废了他武功，将他打回原形。这位修炼人立刻单手立掌，就说，善哉，祝早日成道。他转身就离开了。古代中医作为神传文化的一部分，经过无数先人的努力探索所取得的成就，震古卓今，铸就了一段段生命不息的传奇。今日这位修炼人抛砖引玉讲的古代中医药学的超常事，只不过是浩如烟海的案例中的冰山一角，更多背后无尽的奥秘和玄机，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